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12月9号，今天是周五。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此时此刻正发生在我们湾区。如果今天您收听我们4点到5点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已经呢是给大家做了这个方面的报道。一位呢20多岁的南加大的研究生，他叫做王涵，他自己的专业呢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专业数据分析。他现在呢已经是第5天了，在苹果的总部 Cupertino 的 Apple Park 呢，在对苹果公司进行抗议。他是呢用一种绝食的这样一个方式，今天呢是第5天，什么都没有吃，只是呢用一些水和生理盐水呢来维持着生活。在昨天晚上呢，高杰已经到了现场呢去看望了他一下。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湾区的加州的天气是非常冷的，他已经在那持续待了5天。在他所提出的诉求呢，就是因为苹果现在呢是和中共政府一起呢去配合，把 AirDrop 的功能呢做了限制，在中国呢只能用10分钟。同时呢，他也是抗议呢，他在劳工使用方面呢对富士康工厂劳工的这样的一个敲诈。同时呢，他也抗议呢，就是将这个数据啊直接呢都交给中共政府。他也提出了相关的四个诉求。到目前为止呢，苹果方面并没有进行回应。到今天为止呢，他的抗议绝食已经进入到第5天，明天和后天还有2天。那我们知道今天和明天开始呢，湾区将降温，并且呢明天将会有大雨，后天还有雷暴。所以呢他到明天和后天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到现在为止呢，包括美国的 NPR、自由亚洲等多家媒体以及中文媒体呢都对他进行了采访。我们看到呢，它的影响呢已经是不断的扩大。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呢，将有一些华人的团体和个人去到苹果总部呢去支援王涵的这个抗议。所以我今天呢把这件事情呢在节目之前呢先说一下。刚才呢我也采访了一下王涵，我问他是什么样的事情促使他能够走出来，有这样的勇气。他说当年的香港的抗争，还有呢他看到的白纸运动。他原来觉得呢，很多的中国人没有勇气站出来去对抗中共的政权，他们的站出来呢，让他觉得有一种勇气，所以呢，他觉得自己也必须站出来去声援。所以呢，他不仅是前一段时间走出来声援了白纸抗议啊，白纸运动的这样一次，中国普遍的抗争的活动。那么这一次呢，他比别人更加的激进的走到了更前沿，直接呢对苹果进行抗议。走到第5天以后呢，我们现在看到今天苹果呢是用保安的方式呢来驱逐它。这就是在发生在今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那只是呢在明天上午10点左右呢将有一个游行围绕着苹果总部。所以呢如果在湾区本地的一些华人朋友呢，如果是感兴趣啊，或者是呢心有同感吧，也可以呢到当地呢去看望，或者是呢去表示一种支持。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呢，有观众就问，一个人抗议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要针对着苹果呢？也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个孩子说的非常的令大家去感叹，因为他自己说他是也喜欢历史，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中共掌权之后，无论在文革，在3年的饥荒当中，都是让很多中国人死亡。那么之后呢，在香港的事情让他就更加的清楚，包括呢3年清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他说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和华人能够站出来，去向中共政权说不。那我呢，就在节目之前把这个孩子，他已经是用这种绝食的方式的这样一个故事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而且呢，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许呢，富士康离我们很远，也许呢，那种贵州的大巴的转运离我们很远。但是呢，现在在海外，一个有着未来很好前景的一个年轻人，已经站到了苹果总部前，去以这样的一个决绝的方式去抗议的话呢，我愿意把这个消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分享。在昨天的时候半夜我去看他的时候呢，有相当当地的一些华人都在去帮助他， 给他送一些吃的喝的，他全部呢都是拒绝。他不想的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那些信任和帮助他的华人。他只是呢用生理盐水来维持着他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我呢就把这些消息呢跟我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对这个事情，如果您了解的更多，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呢上来。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275-1628。如果是想去看望他，或者是观察这个事件的走向呢，也可以呢去在 Google Map 上面去找 Apple Park， 用这样的关键字一找的话，就可以跳出来。那他所抗议的地点呢是在，如果了解的话，他是在他这个员工吃饭的那个餐厅玻璃建筑的那个红绿灯的交叉口，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是就在啊我们湾区所发生的事情。明天后天他还要坚持两天。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啊，我们是财经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国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今天美国呢股市开盘呢就是下跌的，因为今天美国劳工部是公布了美国十一月份的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PPI， 那么这个数据呢全部都是高于预期的，所以这也就呢让很多市场哈希望能够看到通胀缓和迹象的这样的投资者呢感到相当的失望。我们看到呢这个数据包括呢整个的今天的这个市场呢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跌宕的这样一个情况，最终呢美国的四大股指吧全部都是收黑的。道琼斯跌了呢超过300点，是305.02点，跌幅达到0.9%，收报在33,476.46点。道琼斯指数呢本周之内下跌了将近3%，也是呢九月份以来最大的单周的跌幅。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下跌了3.37%，标普500是0.73%，报收在3,934.38点。纳斯达克呢也是收跌了0.7%，收报在11,004点。费半指数呢今天也是下跌了0.86%，收报在2,721点。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股市的情况。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基本上美国今天的劳工部公布的，这是代表着另比较典型的通胀指标，就是十一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显示呢十一月份同比上涨是7.4%，预期值呢预估值是7.2%，它比预估值要高，前值呢是8%哈。十一月份的环比呢上涨了0.3%，预估呢是0.2%，前值呢是0.2%，所以呢这个就看出来，这个 PPI 呢是卖方，然后呢下周二所公布的 CPI 呢是买方哈 consumer 的价格指数，那这个呢就是卖方生产者的价格指数。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从卖方的这个角度上呢去看呢，基本上通胀压力仍然在，因为呢 PPI 是用来衡量生产者在生产过程当中他所采购物品的这样的物价的状况，那么它也包括了它的原料、半成品和最终产品三个阶段的最终的这样一个物价的价格。所以呢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所面临的物价的这种波动呢都能够反映到最终的产品价格上面，所以 PPI 呢这样的一个变动，观察这个数字呢它本身就是对卖方生产者它的一个非常敏锐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呢基本上每一次它都调查的产品呢是超过10,000项哈，10,000项的产品调查。这是呢从卖方的角度上我们看到它的价格仍然是上涨的，凸显呢整个的这个通胀啊压力呢是仍然是比较大的。下周二美国呢将公布呢是十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也是一个最最重头的一个数字。那么第二天的周三周四呢就是它的联储的会议记录了，所以呢它呢到底是涨0.5个点呢还是0.75点呢，这就是现在目前市场所观望和等待的。今天呢美国密西根大学又同时公布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哈，这个数值呢也是出人意料的乐观。它显示呢消费者对一年的通胀的预期的初值啊意外的降到了4.6%，创下了呢从去年9月份以来的新低。同时呢汽油价格也回落，也提振了 11月呢，消费者信心的初值达到了 59.1， 也超过了预期。这个数字呢，是其中12月份当前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是 60.2， 高于市场预期的 58.8。 其中呢，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它是从10月份的 56.8 上升到11月份的 59.1，远高于市场呢所预期值的 56.9 啊，差这么多。然后呢，对于未来呢，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 58.4， 高于预期的 54.5 啊。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数字的对比，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消费者的信心对未来，包括呢对市场的预期呢，都是非常的坚挺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啊，其中对一年期的商业的状况的信心啊，飙升14%，长期的商业状况的温和成长达到6%。还有呢，就是这个报告还显示，消费者呢对于收入预期变化的中值也升到了15年以来的新高。这就是这个今天哈，两个报告都打压了整个市场的期盼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是全部都是收黑的。这个密大的消费者的调查指数的这位主任呢，他说，消费者在各种情况下高物价的担忧在上个月呢有所缓解，虽然这个担忧呢仍然是比前一年呢还是高哈，但是呢却表明在未来一年之内，通胀预期的下滑不仅仅是当前的汽油价格下滑所致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基本上两个报告呢都显示了美联储在12月份啊，在本月加息的面前，恐怕呢它会更有弹性啊，说话说的文绉绉的更有弹性，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呢它会加息会比较大，0.75。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 CME 的 Fed Watch 的工具显示，交易员预测在下周 Fed 呢可能会升息三码的几率呢已经超过了77%，明年六月份呢升息到5%到5.25%以上的几率呢已经超过了55%。彭博的调查呢显示，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在预测联储呢将在2023年全年将联邦基金的利率呢维持在高位。所以呢，基本上浇灭了整个市场认为哈联储明年下半年将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摩根大通呢在最近发布的报告呢也显示，虽然呢联储会明年可能将终点利率调升到6.5%，创下22年来的高点，但是呢鉴于美股在今年经历了这种大幅度的下跌啊，下跌的空间呢可能市场啊就下跌的空间到明年呢可能是有限，但是还是会下跌哈，就听话听音儿吧。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消息，也是在美国来讲是一个比较首次，这是美国财政部在今天以侵犯人权和非法捕鱼这样的一个理由，对数十个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个人和实体公司进行了制裁。其中呢，中国是包括在美上市企业平潭海洋实业公司，它的代号是 PME。 这个呢是美国首次对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实施呢这样的一个制裁。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呢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声明当中说，被制裁的对象经常侵犯人权，违反基本劳工和环保标准，损害印太地区人民的经济前景。这些制裁表明美方对非法捕鱼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我们对追究严重侵犯人权的肇事者的责任的承诺。财政部呢今天所制裁的呢中国公民，他叫李振宇、卓新荣，以及呢这两个人有关的10家实体，其中包括大连海洋渔业公司和平潭海洋实业。同时呢，美国财政部还锁定了受制裁实体有关的157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刚才我提到了，因为对平潭海洋实业列入这种制裁名单，是美国首次对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实施制裁。他指控呢涉嫌在印尼东帝汶和厄瓜多尔从事呢非法捕鱼和其他违法的活动。所以这个利空消息一释出之后呢，平潭海洋实业哈，代号 PME， 周五呢马上就停牌了。在周四的时候呢，它是美股呢是 0.657哈这样的美元，盘后呢继续暴跌了11%。现在呢，根据美国财政部呢，就说，这只股票呢，美国投资人有90天的时间来平仓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黄金呢，美国在11月份，我刚才报的这个 PPI 的数字哈，都是高于市场的预期嘛，所以呢，让金价也没有守住哈它盘中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在2月份哈，美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今天是上涨了9.2%，涨了0.5%，每盎司报1810.7美元，是12月1号以来的最高的一天，但低于呢盘中哈，刚最高的时候呢，它是曾经涨到每盎司1819。本周之内呢，黄金期货是小涨了近0.1%。所以呢，有分析人士就说啊，他如果美国的通胀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大幅的这样的一个趋缓呢 ，Fed 很可能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放宽货币政策，这个呢将会刺激金价的上涨。所以在本周一的时候呢，黄金是曾经大跌的，然后之后呢是展开了一连串的这样一个涨势。所以呢，相当多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黄金呢从长远看还是有反弹的空间。很有可能呢，它这种季节性的趋势，这种助攻之下呢，它的涨势可能会延续到新年。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是连续3个季度下降。这是美联储在今天所公布的数据，7到9月期间，美国家庭净资产减少了3920亿美元，降幅是0.3%。第二季度呢，曾经创纪录的减少了6.3万亿美元，美国家庭所持的股票价值下降了近2万亿美元，房地产价值增加了约8200亿美元。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呢，美联储暗示不仅要进一步加息，而且呢还想让高利息啊维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知道呢，标普500指数从8月中旬到现在哈，都在大幅的去下滑。而这种抵押贷款的高利率呢，也严重的抑制了房地产的需求。而这个呢，是美国人一个重要的财富的这样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房价最近才开始出现下降的。美联储这个份报告呢，也显示美国人可以开支票的存款，就是能够开支票能开出钱来的呢，这个存款是继续上升，薪资增长。以及呢疫情时代那各种纾困的支持的帮助可以开支票的存款呢也是激增的。这呢就解释了消费者目前哈他支出在快速通胀的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还如此的坚挺。这是今天呢所公布的一些情况。昨天我们所提到的 TC, 就是那个漏油啊 Keystone, 加拿大的这个公司，它呢已经宣布呢是从10号开始才重启 Keystone 的输油管道。现在呢是看到呢它是漏油啊，大概是1.4万桶的这样一个量，那么这也是它最近10年以来它的自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泄漏。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今天它实际上是重启，所以今天的油价呢国际原油稍稍的涨了那么一点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以上呢是高杰为大家介绍的今天的市场的动态和一些基本的消息。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回来会介绍一下个股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2月9日星期五，美元指数小幅盘整，先跌到104.48，然后反弹到104.98。欧元对美元从1.0502上涨到1.0587，然后回撤到1.0531。英镑对美元从1.2201上涨到1.2322。收市于1.2261，美元对日元先从136.89下跌到135.59，然后反弹到136.56，美元对人民币略反弹，收市价6.96。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 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
神韵，您一生中不容错过的演出，纯正的中国古典舞，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东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身临其境的舞台效果，神韵艺术家将重返湾区，带给您全新的年度节目。演出时间12月26号到1月1号圣荷西，1月4号到1月8号旧金山，1月13号到1月16号伯克利。现在买票可以拿到最好座位，请登录神韵 .com/ca shenyun.com/ca， 或拨打中英文购票电话888-633-6999，888-633-6999。
搬钢琴特别考验搬家公司的水平，李师傅搬家公司号称搬钢琴专家，他们师傅经验丰富，配合默契，专业打包，科学装卸，能很好的保护钢琴音质，搬运后钢琴都不用调音。
他们车况全新 A 牌车绕，长途搬家无论山路雪路都有经验。
李师傅搬家，您的搬运专家，电话510-708-8999，510-708-8999。
现在经济衰退，物价上涨，家里的屋顶又需要更换了，换个屋顶要上万块钱，不便宜啊。
为什么不考虑太阳能屋顶呢？屋顶本身就能发电，零首付，省下的电费就能付太阳能屋顶的费用，还有30%的退税。
West Shore Roofing 免费估价，提供各种屋顶选择，保证质量。华人经理 Terry 正，电话408-221-7763，408-221-7763。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接下来的时段呢，将由白俊和 Max 呢为大家讲解一下个股的情况。
好，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哎，你好。
啊 ，Max， 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 Broadcom 这个半导体公司 AVGO Broadcom， 它是说因为需求强劲，收入增长了21%，所以今天的股价也是有所上涨，收盘之后上升了2.57%。您对它的股票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吗？
Broadcom 我看到在短期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其实它还是下跌的趋势了。当然，如果我们看两年以上了，它还是上涨的趋势，就是超过一年了，五年以上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它还是可以的考虑的，还是可以考虑的。只是讲在一年内，它整体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可能如果不是定时定额的，除了定时定额之外，你可能。可能可以再等一等。
好的，再观望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您昨天分析过的 Costco， 它今天是小幅上升了0.33%，现在的股价483.02。您对 Costco 现在有什么新的分析吗？
Costco 我看它一周内它也是下跌的趋势，它现在股价是483.02了。它一周一个月内其实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短期内其实它是下跌的趋势了。我们看半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们再往拉长看到一年内，一年它其实还是在下跌的趋势的。所以如果五年以上啊，我们讲五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长期来说的话，所以它可能还是有待观察，长期投资的话。
好的，
那
您继续。
可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大概417块的这个价位。
好的，417块左右。可以。下面一只也是您昨天分析过的 Lululemon， 它今天继续下跌， 跌了12.85%，您对这一只有什么看法？
Lululemon 长期来说，它其实还是上涨的趋势的。如果我们看，看两年以上的话，可是在一年内它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短期内应该都是下跌的趋势了，一个月内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可能还是有待观察的。
好，
那那个，因为它一年内还是下跌的趋势，它也有，它当然它除非它趋势反转了，不然的话，它是有可能跌到170块左右的。
好的，现在是326.39。
再观望一下。
就再观望一下，可以。那下一只是宠物商品的这个在线零售商初乙，初乙它的供应链和定价举措提高了利润率，所以它是在商报里面说自己扭亏为盈了，股价在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了4%。初乙 Inc. CHWY 这一支您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吗？
秋雨现在股价是43.65美元哦。我们看它，它上市的时间也不久啊，其实是2019年开始，它整个的整体的趋势，我们看，如果是它是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半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一年内我们看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了。那因为它其实2019年开始到现在也只有3年左右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它还是有待观察的。但是如果要买的话，可能比较好的价位，它可能会是在25块左右。
25块左右，好。那接下来这个就是电子签名公司 DocuSign。DocuSign 它的公司报告收入高于之前分析师给出的预期，亏损幅度则低于分析师的预期，股价今天在收盘之后上涨了12.37%。对这家美国公司 Max 您有什么看法？
DocuSign 虽然在一周内啊，它已经转向了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们拉长来看，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其实它都还是下跌的趋势的。如果哪怕是长期来说的话，其实它也是还是不确定的。它这个，所以如果当然，如果你要在比较好的价位购买的话，可以观察一下，可以观察一下44块左右啊，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它的趋势其实还是整体来说，它还是下跌的趋势。
好，我们再看一下一个滑雪场度假村 Well Resorts MTN。 Well Resorts 它的 CEO 表示，现在的预订趋势已经是在跟疫情之前的水平一致了，股价在收盘之后上涨了2.96%。 Well Resorts Max 您有什么看法？
Vail Resorts 长期来说它是上涨的趋势啊，如果我们拉长10年来看的话，但是如果你讲短期内的话，5年内其实它也是倾向于上涨的趋势，如果是一年内它其实是还是下跌的趋势了，短期内它也是转向上涨的趋势，所以其实它还是可以考虑的。只是因为一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嘛，所以我们如果你要在比较好的价位购买的话，我看可能你还是要等一等，大概我们看挨得等到它转向了，或者是观察大概132块左右。
好的，可以观察看看132块左右。那下一个是二手车的经销商 Carvana 它在礼拜四是反弹了30%，这个股价 今天在开盘前下跌了5.2%，收盘之后呢上涨了1.81%，好像是有点儿这个动荡啊。那这一只 Kavana CVNA Max，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看法吗？
Kavana 现在目前数据上来看，大概无论它是短无论它是短期、中期、长期哦，其实都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可能是要避开的。
好，就是尽量避开这个波动比较大的这一只，而且可能不是很看好。谢谢您。
好，那我们现在呢，去了解一下呢其他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哈。今天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 Tesla 呢今天是美股的成交额的冠军哈，它今天是涨了3.23%，是逆势的。它呢是怎么的状况呢？是它有内部显示啊 ，Tesla 在上海的工厂将在10月25号到1月1号之间暂停 Model Y 的电动车的生产。那这是消息人士说，这是他自己之前所制定的减产30%计划中的一部分。上海呢是 Tesla 最重要的制造中心，而 Model Y 呢也是 Tesla 最畅销的车型，所以呢它的这个产量的中断，据消息人士说可能会持续到1月初。另外一个消息来源呢则说，在2023年春节期间 Model 3轿车生产可能再次呢暂停，它要进一步呢进行升级和设备的维护，来适应呢它的改进的版本。然后呢今天呢他的 CEO 马斯克呢在推特上面表示，如果美联储下周再次加息的话哈，下周周三周四经济衰退将严重放大。美联储下周再次加息，这是肯定的，是加多少的问题，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还有呢我想借这个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周末呀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大家知道过去这5天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软件叫做 AI 软件哈 ,ChatGPT, Chart 就是那个聊天 ,ChatGPT 哈。这个火爆到什么程度，刚刚他推出来他的新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儿，出来之后5天超过100万的用户都在玩，非常疯狂的在玩。然后呢这个Tesla 哈，这个马斯克呀就很酸呐、他就酸他在推特上说，许多人都陷入了该死的疯狂的 ChatGPT 的循环中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把它放到一起跟大家讲一下。很多人就不知道就这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您知道前一段时间网络上非常火爆的 AI 绘画，你可能大概就知道了。那现在呢 AI 绘画这个方兴未艾的时候呢，这聊天机器人又出来了。所以呢现在过去这5天很多人啊排着队啊都去下载啊，然后去玩这个东西。然后呢他能干啥呢，他能够就是人工智能的 AI 啊，他经过这种训练开发之后，他比如他可以跟你对话，对话过程他可以帮着写代码啊，写诗啊，写作文啊，回答问题啊，还可以写小说。所以呢就很多人都去说，我看他们说的很有意思，排着队的去调戏他哈，就是看他这个 AI 的智能到底怎么样。所以呢这2天呢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这个呢我想给大家呢去说一下，到底他现在呢就是火爆到，我不说嘛，5天已经有100万人去下载，连这个马斯克都很酸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吧。同时呢我看到很多人去测试他呢也非常有趣。他呢如果你问一个问题哈，说中国的疫情结束了，你怎么样用官方的语言来写一篇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写的真的是似模似样的，很像的。所以呢当时我们看了以后呢，很多人就笑啊，说的以后呢中共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可能都可以被替代了。现在呢也有担心呢，这个对未来的写作的人呢，包括呢未来的写代码的人呢，会不会都被 AI 机器人给做替代了，都大家都在不断的讨论。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哈，你可以呢去查一下，就是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啊，它的这个使用。 挺有意思的，这是这两天非常火爆的一个消息。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呢还说了这句话，就是纽约时报啊就没有跟上哈，没有跟上这股风嘛，不太知道。所以呢，这个马斯克呢就发了一个文章呢，就酸了他一下，因为那个所有的这个推特上面，所有的那个朋友圈当中，大家都在讨论用这个chat 这个聊天机器人哈 ，chat GPT， 到底都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闲聊的结果呀，问问题他怎么答的呀？怎么跟他互相讨论问题呀？怎么去调戏这个机器人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周末的时候没有去跟踪这个 chat GPT 新闻的《纽约时报》呢，就被这个马斯克哈发推呢去数落他，说就说这个chat GPT 呢还没有离得太远，《纽约时报》呢重新命名他自己的这种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吧，就是去损他，挺好玩的。他呢现在他的能力呢目前据说已经接近人类了，甚至超过人类了。比以往的人机对话模型呢更加的强大啊，它还可以质疑你反对你。所以马斯克呢说 ，Chat GPT 厉害的吓人，我们距离危险而强大的 AI 呢已经不远了啊，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所以呢，《纽约时报》落下了，我们也不能落下，得赶快跟大家说一声。这个周末呢，您不妨也去下载一个，去玩一玩，你看一看现在这个。人机对话呀，模拟能力已经到了多么可怕的一个地步了啊！好，那我们呢稍事休息，接下来回来之后呢，我和白俊呢再给大家呢带来两个很有意思的消息。一个呢就是昨天我们的听众呢就讲到哈，就是为什么PayPal 啊等等的，你穿$600以上就要给你发1099了，大家要注意什么？还有呢，韩国方面好好玩，他们自己把岁数哈定义呢给改了。
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如果您家中有不用的车辆，别忘了捐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公益电台，又可以抵税，我们免费上门取车，让您捐车的手续变得最方便简单。更多信息请登录 bayvoice.net，
记住我们的捐车热线电话855-578-0088 855-578-0088。
沈瑞王是 Ameripress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沈瑞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沈瑞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股市几乎筑底，你还在等什么？您的账户已经亏损了20%-30%了吧？您想立即赚回您的损失吗？您有 cash 现金、401k 或者 IRA 的资金要投资吗？本公司提供最安全、保本、零风险、指数回报的理财计划，赶快联系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30多年的湾区四大公司，1-888-746-6688，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再也不会输给股市了。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常年举办讲座，普及经济知识，分析货币政策，结合时事准确判断未来走势。Jerry 张为您的地产投资出谋划策，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4084805950，4084805950。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了栏目哈，这是希望之声晚上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俊，
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先说一个韩国的吧，然后呢白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600的这件事情啊。然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电话的话呢，可以打电话上来哈，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呢，然后您可以讲一讲 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聊天机器人，您是否知道，是否去玩哈？如果有的话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因为呢，现在有的人拿它去做什么 SAT 考题呀、啊，去写作文呐、啊，写这个、一些报告哈、啊，各种的这种测试都不断的在开发当中啊，现在是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我先说一下这个韩国的这个很有意思哈，韩国呢在昨天通过了一项法律，废除了韩国传统的确定年龄的一种方法，它呢将从明年的六月份开始正式让所有的韩国人都会年轻一到两岁。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他们这个国会就是说呀，他们自己他们韩国的这个以往的计算的年龄呢，它是就和我们跟我们华人有点像，就是一出生就是一岁啊，每一个元旦过一年就长一岁，所以呢基本上韩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家呢都使用他们的韩国年龄啊，那他所以他所有的政府文件呐、退休账户啊都会用这样的年龄去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新的法律呢去生效之后，在所有的官方文件当中，每个人都将会改用国际标准，那也就是从出生的那一天是零岁。所以这个转变呢是他这个新上任的总统尹锡悦呀在竞选时候的一个承诺。他就说呀，你继续使用韩国年龄呢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在我们的财经频道当中 放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就牵扯到了养老金的年龄，
所以背后是个经济的问题啊。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等于说年轻了嘛，你就要晚领一年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退休金。
本来觉得哎呀，我明年可以退休了，结果多干一年吧。
对，不是那个这个呢，韩国呢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他们那边呢都年轻人不生孩子，也开始老龄化哈。完了，生育率下降，受抚养的人的比例呢，现在工人呢、退休人员的数量呢、等等的哈，都是一下子可能都会急剧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韩国哈，已经要按周岁计龄案呢通过了，所以都是钱惹的祸。所以我们看到韩国呢做了这么一个规定，很有意思。好，那我们再看看美国这方面。
好，咱们还是把目光移回美国，就是咱们昨天提到的那个600美元，你只要收入超过600美元，可能就会收到 1099K 表格，怎么回事呢？在12月5号，IRS 在它的官网上发布了2023年申报的新变化和注意事项，里面就提到了 1099K 表格的变化是报告规则门槛降低。在以前呢，就只有这个年度交易总数超过200笔，而且交易总金额超过20000美元的时候，您才需要考虑，哎，我1099表格得申报。但是现在就只要是超过600美元的单笔交易，是单笔交易，可能就需要第三方平台开具 1099K。 这些第三方平台就包括像 Venmo、 PayPal、 亚马逊还有 Square 这些网络的平台，甚至呢可能像一些您在二手网站上出售的东西，只要单笔超过600美元，不管你是卖什么样的老物件，它都在这个 1099K 的理论上的纳税范围。那这个变化呀，可能就得感谢去年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他们当时是巨额支出了1.9万亿美元，这个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刺激简直是太大了。民主党就动用国税局去寻找这些资金，要支付这1.9万亿美元呢。但是就现在来看啊，国税局想到的办法就是我找87000个新的税收人员，然后我从普通人身上看看你们有没有隐匿收入啊，什么出售旧家具或者什么其他的副业，只要你赚了600美元以上，哎，他就可以收税了。那不过还好，他也说了，通过第三方支付网络从亲朋好友那里收到的作为个人礼物或者个人开支报销的款项不再征税范畴。 IRS 还说了，国税局无法纠正 1099K 表格上的错误信息，因此您如果发现 1099K 上的信息不准，那么纳税人应该立即联系付款人，付款人的姓名就显示在表格的左上角。 IRS 同时也提醒纳税人说，202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付款将在2023年1月17号到期。您也可以使用 IRS 网站上的预扣税估算器来确定是否需要考虑额外的税款。
缺钱缺钱闹的。所以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他呢这样的去做这样的一种税务官哈，去追税的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会造成相当多的麻烦。我们知道在美国跟 IRS 你去联系费了劲了，电话也打不通，对吧？然后一旦把这件事情去进入那么一个过程的话，都弄得大家死去活来的。所以一旦呢被 audit 了，或者是被怎么着了，如果钱数哈是一般还能承付的话，很多人就是认倒霉哈，就拉倒了，否则你要跟他没完没了的去纠缠。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之前呢所造成的一种担忧吧。那么这样的一个税务官员现在是刚开始工作，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请提醒大家注意吧。然后呢也要跟自己的会计师哈去进行一个保持的密切的联络。今天呢还有股票嘛，所以我就把一些消息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是有一个调查，它这个调查呢是Fannie Mae 这个组织哈，它是投资平台，它呢是对今年的散户呢进行一个调查，到底哈美国的股市会怎么样。很有意思，它这个调查它说呢，大部分的散户，它所调查的散户啊认为美股啊将在六个月内触底，计划呢买入大型的科技股，他们认为那是到底儿了。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 Max 还在线的话，请跟我们来看看谈谈你的看法哈。他这个散户呢就是没有在今年全球股票大跌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被吓跑。他们这个平台的调查呢显示通胀啊，生活成本增高，但是呢大部分的散户计划在明年的投资金额仍然维持不变，甚至呢会更多。他的调查显示只有1%的散户表示计划在新的一年卖出他的投资组合。65%的人呢表示继续投资，29%的人计划逢低加码。这个Fannie Mae 的执行官他也叫 Max 哈，他叫 Max Raufer 哈。他表示呢说，这个数据显示啊，即使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当中，大部分人仍然将波动简单的视为经济循环的周期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呢是针对欧洲、亚洲和美国2000多名的散户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散户认为股市暴跌最糟糕的时期将在6个月内结束。与此同时的时候呢，还有72%的散户计划明年买入个股，其中64%的人青睐什么呢？苹果啊等科技巨头。还有呢38%的散户呢计划投资加密货币，哇哦。有56%的散户呢相信比特币会走高，而44%的人认为会走低。大多数的散户，接近58%，则认为呢，如果加密货币受到更多的监督的话，他们就愿意增加投资。还有呢，有超过1%啊，55%的散户投资者认为，他们目前最大的财务担忧呢，是生活成本的上升，紧随其后的就是担心更高的利率。这个比例呢，占28%啊，认为这是他们的最大的担忧。然后呢有分析师呢就认为科技股呢没有网际泡沫时期的那种高估值哈，就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所以呢他认为呢最终会恢复涨势。所以呢他这个分析师人士说呢，科技股将横盘整理直到获利赶上估值之后呢，整个的这个类股呢再度会上涨。所以这个也是FANG哈，这种股票令人熟悉的一种模式。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这个市场和经济学家呀总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开导过，有的经济学家就嘲笑哈，说没有信誉的这些市场，没有信誉的。他们有的时候呢总是跟经济学家看待经济呢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整个的投资哈，金融股市这方面仍然的抱有这种绝对的热爱和绝对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刚才提到呢，大家担心呢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上涨，那其实呢这些上涨呢对美国的房地产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白俊给我们来讲一讲美国的最大的豪华家具的 这样的一位厂商，他的 CEO， 他最近呢发表了一个看法，他说呀，美国的房地产呢，这已经不是减缓的问题了，是一个叫做急刹车的这样一个状态。
啊，这个 RH 的 CEO 他就认为，现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跟2008年那时候金融危机很像，因为美联储预期的紧缩货币政策，还有创纪录的因为这个新冠疫情驱动的销售和积压循环，所以这位 CEO 他预计在未来几个季度里，美国房地产市场将会加速疲软。那其实这个背后也是有数据支撑的，贷款分析公司 Black Knight 它的一项分析就指出，美国十月成屋待完成销售大幅下降，截至第三季度末，大概有450,000位购房者的贷款超过了这个房屋的价值，其中有60%的购房者，也就是差不多27万人，在2022年的前九个月购买的房屋。今年大概有8%的房屋抵押贷款现在是略微高于这个房屋的价值水平，就是说我借的钱其实比房子还值钱。另外有20%的抵押贷款处于明显高于房屋价值的状态。简而言之啊，目前在联邦住房管理局 FHA 购买抵押贷款的购房者中，有超过25%的人已经是资不抵债。我们进一步来看啊，这个机构他还发现，追踪抵押贷款在头六个月内违约情况的早期付款违约率 EPD 已经达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是不包括疫情刚爆发的前三个月啊。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是政府支付的贷款，通常发给的是低收入的美国人，那其中信用分数较低的人他就更容易拖欠贷款。通过 FHA 或者 VA 贷款购买的房屋中，有80%的房屋价格低于贷款。不过尽管这样，整体按照历史标准来看还是处于低位的。此外，十月份的房屋价值同比增幅从九月份的10.7%下降到了9.3%，这是连续第七个月的降温了。不过呢，它的降幅的幅度是五个月以来的最小降幅。今年这个伴随着美联储继续的激进加息，抵押贷款利率是不断的攀升，美国房价就持续的走低或者说冷却。十月份新上市的房屋比2017到2019年的水平低了19%，少了94万。房屋库存增长就缓解了房价下行的压力。不过美国人住房负担能力现在是接近35年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购房抵押贷款中的违约风险仍然存在。就像刚才那位 RH 店的老板他认为的是，简直这个房地产市场就是紧急迫降一样啊。那而且呢，他还认为美国豪宅市场将彻底崩溃。这位 CEO 预测美联储的加息行动不会很快的暂停或者转向，那房地产行业可能就会面临着直线下滑。这个 CEO 说啊，他不知道房地产会怎么分崩离析，但是人们在2008年可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像现在没有很大的内爆，人们呢也不贪婪，不过呢像市场会有所反应，比如说这个 RH 知名的家具店，它本身的股票今年的价格就是拦腰阶段。而且房地产正在走向衰退，也不只是这一个 CEO 在唱衰，它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市场共识。像野村证券，它就在11月中旬的报告里面指出，高按揭贷款率正对美国的房屋销售构成压力，疲软的住房销量将进一步作用于高房价和美国的建筑业。这些都将加剧美国房地产的衰退。野村认为，如果是从数据上来看啊，房屋销售量和开工率现在已经见顶了。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房地产市场已经走向衰退，而且房价的进一步下降也正在加深这个衰退。野村同时也表示， 由于承销标准的大大收缩和 MBS 市场风险管理框架的改善，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很低。当然，这是一些分析人士的自己的看法，您也许也有您的专业判断。
嗯，好的，今天呢是周五啊，我们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消息呢是有好玩的，也有呢跟我们自己生活呢比较密切相关的，就给大家做一个信息的分享吧。再重新提醒大家，明天呢是周六，明天会有雨啊，然后后天还有雷暴雨，也提醒呢大家注意啊，之后可能会有降温。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呢，就明天这20多岁的小孩子，他们正在进行这种绝食的抗议。如果您离着苹果总部还是蛮算近的话呢，也可以过去看看他。很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觉得很失望，觉得中国人没有人敢站出来，结果没想到白纸运动这么多人站出反抗，鼓励了他的勇气。那么他的勇气会不会鼓励您的勇气呢？好，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白俊，我们下周一同样的时间再见。